Sound On。
你身上原先就充满各种的好，要积极去发现，你才会知道。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大家别担心哦，虽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名称的故事叫做烧炭富翁，但是跟烧炭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刚好名字叫做这个而已哦。这是一个女性，她从忍耐逐步走向独立自主，然后扭转人生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念？扭转人生，扭转人生的故事。如果你觉得到目前为止的人生都是被其他人所掌控的，然后你也曾经想要试图反抗跟改变一切，可是却被糟蹋，不论是被别人糟蹋，或者是被你信任的人糟蹋，那么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适合你。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很多个故事，可能是他的家人啊、朋友啊，甚至是爱人用很糟糕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那大家一路这样子听下来，各种童话故事也都有听过很多惊悚的剧情嘛。但我觉得很多故事它都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刚出生的时候命运就已经被决定好了。那甚至是还有一些故事是你可能故事推展到一个段落之后，突然有一个命运之神就给你一个难题，然后如果有或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就是注定会有一个命运啊，你即将会遭逢一个命运。那遇到这个命运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好，每一个故事的主角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那今天这个故事它比较特别哦，我比较少看到有任何一个主角是这样来处理他的命运的。而且这个主角是一位女性，虽然我们这集故事的名称叫做《烧炭的富翁》哦，看起来是大家刻板印象会觉得富翁应该是个男性哈，但我们要谈的其实是富翁的女儿。大家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动一动，好，我们要来听今天的故事咯。我们一样从这个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当中挑选这个故事。我刚听制作人说，原来里面有超级超级超级多故事，我们现在才讲了一些些而已哈。那我们挑选这个故事叫做《烧炭的富翁》。从前从前，在海边的一个村子里面，住着两个有钱人，他们分别被人称为东家富翁和西家富翁。同样是村子里的富翁，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一起钓鱼。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日子，不论是白天或晚上，两个人总会约好，有说有笑的一起出门。他们来到离家不远的海边，放下钓钩，看着平静的海水，悠闲的等待鱼儿上钩。至于是不是有钓到鱼，这两个人并不在意，只要天色变暗，一起回家的时候特别轻松，他们就非常满意。今天回家，月光如水，空气中的气氛特别惬意。两个富翁来到家门外散步，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他们平时垂钓的场所。他们心情显得格外愉快，各自对于海边美好的月色发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幸福赞叹。原来不久以前，他们各自的妻子先后都有了身孕。两个人兴奋极了，对着月光聊了许多未来的期待。夜晚的潮水起起落落，两个人聊累了，看到眼前的潮水还没有完全退落，就索性在这里睡上一会儿。他们从海边找来一块奇形怪状的目标作为石头，而这两个男人在星光与月光的照耀下，听着涌动的海水声，满意的闭上了眼睛。东家富翁没过多久就做起了美梦， 可是西家富翁却迟迟没有睡意。他听着东家富翁此起彼落的鼾声，更加睡不着。就在西家富翁对着天上的繁星发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只见到远方龙宫尼拉神出现在海面上，并且渐渐走到两人附近。他对着两个人头下枕着的那两块木雕说：
木雕，木雕，这两个人马上就拥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要赶快去赋予他们新的命运啊。
木雕很为难，此刻被两个人枕着无法脱身，他现在身上可是扛着两个人的头啊。
我现在被两个人枕在头底下，不如你帮我去吧。
好吧。
转眼之间，龙宫尼拉神去去就回。
我去过了，东家富翁生了一个女儿，她有一生炎的富贵命。西家富翁生了一个儿子，他有一根竹子的贫贱命。
啊，一生盐会不会太多啦？
木雕问。
不会啦，这个女孩就是这样的命。
龙宫的尼拉神说。尼拉神说完就消失在海面上。西家富翁听到自己有了一个儿子，本来相当高兴，但又听到儿子的命运如此多舛，又觉得伤心起来，竟然只有像竹子一般的命。他一着急动了一下，他头底下枕着的木头就消失了。接着东家富翁也醒了。这个时候西家富翁有了自己的主意，他想，既然东家女儿一生好运，如果我的儿子跟他的女儿结成一家人，那么命运应该就可以改变了吧。于是他就跟东家富翁说明自己的打算。东家富翁以为这不过是西家富翁自己脑袋里面的幻想，因为刚刚整个过程他并没有听到，并且心想，如果是这样那也是好事，于是就一口答应了。两个人回到家里，东家富翁发现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个女儿，他非常高兴。得知西家富翁也生下一个男孩，他当即就实践了自己的承诺，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会结为夫妻。因为家境富裕，再加上两家对自己的孩子都疼爱有加，成长的过程都长得很好，而成年之后，两个人也在家人的安排之下举行了结婚仪式。在结婚之后没多久，到了五月，按照当地习俗，要举行粮食的收获祭祀。在祭祀期间，人们要吃没有加工过的粗麦饭，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妻子做好了粗麦饭，热情地招呼自己的丈夫吃饭，并且说，
一捆麦草会变成一斗麦，而这是一斗麦子在今年成一生之前所做成的饭。因为今天是大麦的收获季，所以我们吃这个。
没想到丈夫看到是麦做成的饭，内心相当生气，他一手打掉饭碗，并且斥怒妻子说，
哼，这哪是人吃的东西，我不吃没有捣盐过的东西。
意外得到丈夫的责备，妻子十分伤心，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和丈夫生活，决定带着满地杯盘狼藉，一粒大麦都不剩的离家出走。此时外面大雨倾盆，妻子走没了多久，浑身湿透，又冷又饿，于是有点后悔，不知是否该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两个米仓神的对话，就是守着米仓的神哈。两个米仓神呢在那边讲话，一个米仓神 A 呢就开始说啦哈，他说：“哎，阿米啊，你看哈，这么好的大麦都会被一脚踢翻哦，我们要是真的继续留在这，一定被那个一根竹子的男子也给踢翻啦。”另外那个米仓神 B 就跟他说：“树啊，阿仓啊，听说哦，大北多元有一个烧炭五郎，工作勤奋又样貌端正，我们不如跳槽搬去他那里工作吧。”这两个米仓神为东家女儿的遭遇感到不平，并且提出，与其这样，还不如嫁给多元的烧炭五郎。他听到之后，就前往多元寻找烧炭五郎。四处打听之下，东家富翁的女儿终于找到了米仓神所提到的烧炭五郎，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了五郎的家。他来到五郎家之后呢，就询问五郎是否能够借宿他家。没想到五郎旋即拒绝，他说：“我们家是投进去脚就会露出来，脚进去头就会露出来的超小屋子，怎么能够留宿像你这样的贵人？我看你还是去其他比较大的房子吧。”烧炭五郎就这样告诉东家富翁的女儿。女儿听了之后不气馁，继续说服烧炭五郎：“
外面这么暗，一个女孩子不可能单独自己一个人，屋檐下也可以，只要能让我歇歇脚就好了。”
烧炭五郎实在是拗不过，只好勉强答应。当天他们一起吃了东家富翁女儿所带的麦饭，其实就是剩饭了，掉在地上的那些剩饭。五郎拿出炒米茶来招待他。一番对话交流之后，东家富翁的女儿看到眼前的这个男子不仅外貌出众，而且心地还非常善良，更重要的是他很勤劳的工作，于是就主动表白说愿意嫁给他。烧炭五郎看到这个美丽的女子要嫁给自己，考虑到自己只是以烧炭为生，收入很低，家境又非常贫寒，就当即拒绝。东家富翁的女儿见到他这样为人着想，更加坚定了要嫁给烧炭五郎的信念。他留在了多元，经常来到五郎的家里面帮忙。大约一年之后，五郎喜欢上这个漂亮而善解人意的女儿，两人在邻居的祝福当中欢喜地生活在了一起。在结婚的第二年，烧炭五郎很早就要起床，准备开始烧炭工作。他悄悄地穿好了衣服，来到了院子里。谁知他刚准备要工作的时候，妻子就跟了出来。他温柔地对五郎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别人烧炭，我希望可以跟在你旁边看看，行吗？”
五郎见状欣然答应，并且嘱咐妻子要小心应对。两人来到烧炭的窑窟，五郎开始认真烧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东家富翁的女儿看到丈夫这天所烧制的木炭竟然全部变成了黄金，两人开心不已。凭着这些黄金加上持家有道，很快的他们就变成这个村庄里面远近驰名的富翁。多年以后，西家富翁的儿子不思上进，妻子出走之后更是无所事事，很快就将家里面的钱挥霍殆尽。为了生存，他就一路沿街乞讨而生，偶尔贩卖一些自制的竹篓。这一天，西家富翁的儿子来到了烧炭五郎的家里，东家富翁的女儿认出了自己的前夫，于是就故意出高价买了他 他手中的小工艺品。他用四升米的价格买了价值只有两升米的竹篓，用两升米的价格买了价值只有一升米的竹篓。另外一方面，西亚富翁的儿子并没有认出自己的前妻，反而认为这个富家女人非常愚蠢，不知货价，于是就不断拿出自己的东西来贩卖。东家富翁的女儿见到前夫还是这样的令人失望，于是就拿出了离家出走的钱带在身上的碗，也就是那个被丈夫踢翻在地的卖饭碗。西家富翁的儿子见状，明白了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离家出走的妻子，感到羞愧难当，当场立即咬舌自尽而死。妻子在米仓旁边挖了一个洞，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供奉你的。五月的时候，我会拿大麦饭来祭祀你，你可不能说你想吃什么别的东西哦。希望你能够自此保佑米仓里的东西。”从此，在喜用米仓祭典的时候，都会有先让女性背着麦草包爬上去的这种惯例。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有什么感觉嘞？你有没有对于哪一段特别有印象？我发现最近制作人都会帮我选一些剧情曲折离奇，然后又有精彩的故事。但我自己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觉得，它蛮多层次性的，就是有点像是汉堡一样，就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有很多不同层。你可以看到这个剧情的架构，它前半是在讲富翁钓鱼的情节，蛮惬意的。然后中间是在讲这对夫妻相处的时候吵架的那一段，然后再来是讲到他遇到烧炭五郎，好相遇跟恋爱的过程。那最后是他遇到再次遇到他的前夫，然后和前夫之间重新的纠葛嘛，算纠葛嘛，告诉他真实的身份，然后前夫羞愧的这一段。所以其实这个四个段落我觉得分别有不同的韵味。那我也在想说这个故事到底 想要跟我们讲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在继续往下听之前先暂停一下，然后先想一下你觉得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每次我们在分析故事的时候都会要大家想说啊，那大家想讲什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越是用脑袋分析呢，就会越难去感觉到这个故事真正想要传达的东西。那前几天我在上那个沙游的工作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年我在学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看这个沙盘里面出现的物件是长什么样子，你也不要去看说这个东西它是代表什么。通常我们会邀请来参加的人，还要包括你自己去感觉一下你看到这个沙盘的第一眼印象还有感受那个 feel 是什么。然后我就在想我看到这个故事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我后来发现哇，我真是有点惭愧，因为我太容易就被那些种种的分析啊，然后很快就要进入那个好哦隧道是什么 给抓住了。我好像没有太多的感受。但如果真的要我仔细去体验的话，我会有一种觉得这个东家富翁的女儿很勇敢的感觉。这个勇敢不是一般的勇敢哦，你可以想想看，她一个人在那个下着大雨的日子里面要这样子穿过山野间，然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的家里，你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收留你的这个情况。而且在那个情境那个社会环境下，你可能要背负着你是逃妻逃跑的妻子的恶名哦。那你跟别人在一起，别人不但不会接受，万一他知道你已经是有婚约的女人了，这些种种的社会框架他都可以不顾哦。他就为了他一口气，或是就为了他觉得他相信的事情，他觉得可能东西不能浪费，或者是说这个祭典本来就应该要吃这样的东西，他就为了这个那就出走了。我是没有办法啦，但是他竟然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幕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然后也是让我很有感觉的一段。 那我想问说，如果你刚刚也对这段很特别有感觉的话，你有没有想到一些自己的事情呢？好，那讲完第一个感觉之后，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它从一开始到最后这个他的先生，应该说他前夫哦，前夫结束一切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有稍微参考我们这几次一直有参考的这本书叫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做一些修改哦，因为结尾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有一些版本是说妻子真是有点扯哦，我一边讲就会觉得很好笑。有一些版本是说妻子会收留他的前夫在家里面做佣人，然后他现在的先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他的前夫，然后前夫也没有认出这个妻子。我想说这个前夫是脸盲吗？竟然完全没有认出来，但总之就是没有认出来就对了啦。然后他们就这样子维持这种奇妙的关系哈。那妻子也是有某一种的宽宏大量，就养着这个前夫，他就一女跟两个男人就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继续生活这些日子。我是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妙的结局，但是在这个版本的描述是说，这个东家富翁的女儿，她用某种宽容的方式包容了新的自己，就是那个新的部分，就是小坦五郎跟旧的部分，就是他以前那个离开的这个西家富翁的儿子。好，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把他挖了一个洞，在米仓旁边挖一个洞，然后让他就在那里保佑大家的米，就是变成一个米仓神的概念。但无论如何呢，你会发现他好像似乎把一个本来是他很讨厌很厌恶的东西，然后纳在他的身边这样。好，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是一个上一代的遗毒跟决定。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上一代身上有没有什么跟你很像或者是很不像的地方？然后你有没有很讨厌上一代身上一些部分是你不想要的？在这个故事的起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东家富翁跟西家富翁他们擅自做了一个决定嘛。那这个决定就某种程度上面决定了应该说这对小孩，东家富翁的女儿跟西家富翁的儿子后来的婚事。那被决定之后，他们其实很惨的，应该是说虽然目前看起来是这个西家富翁的儿子比较机车，但他们其实很惨，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决定自己的婚姻是被决定的。那在以往我们看到许多的故事当中，如果被决定的话，可能就这样勉勉强强就这样过一辈子了。但奇妙的是，这个故事它是被决定之后却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们愿意去做反叛，然后愿意去做就抵抗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的几个故事，通常是一个被指腹为婚或是被指定的婚姻，可能都是被虐待啊，然后被丢弃啊，那个角色都是被动被丢掉的。那只有这一个东家富翁的女儿这个主角，她蛮特别，她是主动要离开哦，她是被甩了盘子之后呢，然后自己主动要离开。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烧炭富翁的故事，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它提供了某一种很主动的部分。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这主动性是其他故事几乎很少看到的主动性。好，那在这一本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当中，河准雄他就提到了一个概念，他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区分两种不同的意识，一个叫做母性意识，一个叫做女性意识。那以前我们都会把阴性意识混在一起谈嘛，好像母性跟女性跟什么阴性都是很类似的嘛。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分类其实挺好的，他说我们应该要分成女性意识跟母性意识。他认为呢，母性意识是比较多是呈现等待的，然后会稍微让时间流过的，不会那么急迫的。那也因为母性意识是等待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好多以往我们读到的故事，它都是在等，主角都会等，等着被丢掉，等着时间经过，然后在地牢里面等好长好长的日子。 那就像我们之前有好多集都跟大家说，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忍耐的，然后这个忍耐本身会让你的内在产生一些蜕变，然后这个蜕变终究会迎来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可忍耐本身很痛苦嘛，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越过这些忍耐。好，但是女性意识又有点不一样，女性意识其实它是蕴含着某种程度的主动，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等而已，你可以做出一些真实的改变，而且是从你自己的出发点积极的付出，而且做出一些事情。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主角她是自发性的离婚，而且她这个自发性离婚不是一般的自发性离婚哦，那个很不容易，你知道她多不容易吗？她其实是一次背离两种父权的力量。什么叫做一次背离两种父权的力量呢？你看哦，她的这段婚姻呢是两个爸爸决定的嘛，所以她离开这段婚姻等于她背离了两个爸爸的婚约。另外他对面的这个先生就是另外一个男性嘛，所以他离开这个婚姻他也等于背离了他眼前这个男性，所以他等于要离开这段婚姻的这个决定要和两段很强力的父权的这个体制或是父权的这个力量对抗，他才能够离开哦。那你可能会很难想象说什么叫一次背离两个父权力量，但我想问大家说，你有这样的勇气吗？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什么叫做一次背离两个父权的力量？例如说，你敢同时跟主管作对，同时跟薪水作对吗？薪水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父权力量，因为现在资本主义时代嘛，就是我们好像有多一点钱就有很多讲话的机会，可是因为这个钱它也是某一种掌控 的权利嘛，它跟阴性的或是母性力量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好，那主管也是一样嘛，它是由上对下的一种宰制的力量，你有办法同时跟主管还有跟薪水作对吗？你有办法吗？好，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一个东家富翁的女儿是多么不容易。好，然后这个故事它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初始，就是故事的初始是没有妈妈的，就是两个富翁他们各自好像老婆都没有出现，虽然他们在家里面待产，可是他们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太多他们 的太太，就是直接就这样生下小孩了，而且交易都是由两个男性所主导的。那直到生下小孩之后呢，也没有特别提到说那个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好，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从一个阳性的故事，尤其是父权的故事，然后慢慢过渡到让这个东家富翁的女儿主导整个剧情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特别的，就是很鼓舞，我觉得应该说蛮鼓舞的，就是尤其是你的命运已经某种程度上面被决定的时候，好像鼓舞你说你其实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更鼓舞人心的地方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很烂的人，很不够好的人，那这个故事它提供一个更深的指引是，其实你蛮好的，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举例来说，这个故事当中的那个烧炭五郎，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烂，他觉得他房子很烂，睡进去，投进去，脚出来，脚进去，投出来，然后他觉得他吃的不好，然后身上破破烂烂的，跟他会一起受苦受难这样。好，但是那位东家富翁的女儿不断的称赞他，然后不断说他很好，那他当然还是不相信嘛。好，他用什么东西才能让他相信呢？好，此时这个东家富翁的女儿又必须发挥他的母性的部分了，他得要拿时间来交换，他必须慢慢慢慢等待，慢慢熬，熬到他相信为止。好，这里我要岔出去讲一个，前阵子呢有一些朋友刚好问我说，因为我最近在写那个新书里面谈到有关于衣服风格部分，那我虽然写这个主题也写很多年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也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感兴趣，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逃避依恋的人喜欢你，就也不是说逃避依恋人，就如果你爱上一个人，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当中你发现他是属于比较逃避的这个人，就他比较不太敢投入这段关系，然后他好像对于亲密这件事情有许多的恐惧，那你要怎么让他靠近你？好， 那以往你会发现有些书上会跟你说你要给他空间啊，你要专注在自己身上啊，你要给自己多一点安全感啊，然后你要看见他的需求啊，种种，包含我也有写过类似的。但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有一个点是其他书可能比较少提到的，就是你要泡茶啦。泡茶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泡过茶？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泡茶的话，你得要拿一个茶包，然后放在那个茶壶里面，然后把这个热水加进去。你如果刚把热水加进去呢，然后茶包它是不会立刻里面的茶汤就会变得有颜色有滋味的，你要等待那个时间。所以我常常觉得逃避依恋的人，如果他是那一种需要长一点时间才能培养感情的人，或长一点时间他才能够相信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话，那你就真的要拿时间去跟他消耗。我觉得这一个烧炭五郎就大概是像这样的人，不管你花多少时间说他很棒，他都不太相信。你要真的陪在他旁边。你看到，一开始这个东家富翁女儿告诉他说，我觉得你很棒，然后我想跟你在一起，而且他表白那么多次哦，被发卡那么多次哦，然后他都不要不要不要。后来跟他愿意生活一段时间，就是生活而已哦，也没有特别要他有什么承诺，就生活而已，生活在一起蛮快乐之后就然后就在一起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叫做软土生绝啊，你要慢慢软化它，好像只能用这种奇妙的方法。所以这也要传授大家一个技巧，如果你要泡这个逃避依恋的伙伴呢，你只能用这种细火慢炖的这种方法。那看起来好像是要让他渐渐信赖你，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要让他慢慢信赖他自己本身是可以被爱的，他自己本身是有价值的。举例来说，这个故事里面的烧炭五郎，他的炉子里面其实本来是可以烧出金子的，只是他原本不知道而已。他不知道他的火炉可以烧出金子，所以他都一直以为他烧的是很烂很废的炭。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前几天我在看那个迷宫饭，应该是电视动画第七集吧。那这集当中就谈到有一群勇者呢，他在地下迷宫找到了一个宝箱，那没想到这个宝箱里面呢是那种宝石跟金币的虫子所组合成的，所以那个不是真的宝石跟金币，它是假装成金币跟宝石的虫。那既然是迷宫饭嘛，这个故事它就是可以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煮来吃，各种怪物都煮来吃这样，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来烹调这样。那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仙溪，就是很会煮饭的一个角色叫仙溪。仙溪呢就把虫子分类，分成有一部分是可以吃的，有一部分是不能吃的。那最后就把那些可以吃的这些虫子呢烹调好之后呢，大家就吃得津津有味。那最后有一袋是不能吃的宝石跟这个金币。那其他人就问说啊，那这一个是有毒的吗？还是怎样呢？是不是不能吃啊？然后可不可以丢掉啊？所以这群人就把这一袋东西就准备要把它丢掉，丢到那个深渊里面去，因为在迷宫里面嘛，随处是深渊。然后仙溪就说哦，那个就的确是不能吃啦，丢掉也不是不行啦。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一行人就已经把这一坨不能吃的宝石跟金币就丢掉了。等到丢下去之后呢，那其他人就会说啊，为什么不能吃啊？是因为有毒吗？好，那仙溪就告诉 这群人说哦，因为那是真的宝石跟金币啊，所以当然不能吃啊。那这群勇者呢，他们打地下城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啦，但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赚钱嘛。然后他们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宝石跟金币，就大量的钱财就这样啾飞走了，就掉到深渊里面去，内心觉得非常心痛，而且是亲手自己把他送走的。那我特别要在这边岔出去讲这个小小的故事，是想要跟大家说，你是不是也曾经自己把一些东西给送走，但是自己却不知情呢？你身上本来就有很多有很有价值的东西，你的炉子里面本来就烧着金子，但是你却不知道，你却一直以为你每天烧的是炭，你以为你是炭治郎，但其实你是金治郎，金太郎，你以为你是炭治郎，但其实你是金太郎，只是你不晓得而已。然后你每天都想着我好像很烂，然后我的屋子里面没有办法收容任何人，但 但其实你是一个很棒的，而且很值得人家喜欢的，然后有很多人会觉得你的声名甚至可以远播到很多国外，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哇，我愿意走好远来见你一面的，只是你没有对自己有这么强烈的信心而已。那通常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看见你，然后了解你的好，那这个了解本身就让你对自己渐渐有自信。我今天早上在社群上面看到了一则贴文，那其实也是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我读到的这个重要名词，叫做心理可视性。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创伤是有吸引力的。我们会爱上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身上有什么很棒、很厉害的地方，往往是因为他身上的伤口跟我们自己类似。你会被对方的伤口吸引，你会觉得他跟你好像，于是你怜悯他的伤口，你透过怜悯他的伤口来同时怜悯你自己的伤口，然后你会觉得他好辛苦哦，他好可怜哦，于是你停下来陪伴他。你如果要能够停下来陪伴他，首先你要能够看见他的伤口。当你看见他的伤口的时候，就是他的伤口呈现了一种创伤的可视性。然后这一个创伤的可视性，因为你看到了嘛，那你们的关系就能够在这个可视性的此刻达到了某一种的靠近。好，但是这个靠近本身是不足够的。也就是这个故事为什么还要再往后面再推一点点，要出现那个前夫的部分。当你们两个人的伤口靠近，然后变得稍微更亲近一些之后，你们已经可以把内在的这些东西炼成黄金了。以后呢，还要再往前推一点，推什么呢？就是那过往那些让你们痛苦的东西消失了吗？比方说让这个让这个东家富翁的女儿难过的那些不好的回忆消失了吗？他曾经 被他的前夫应该算是霸凌吧，把东西摔在地上，他曾经被这样糟蹋，那个经验消失了吗？他终究得要去处理他过往的那个糟糕的经验，所以他得要去回过头来面对他自己的课题。于是他自己课题终究就回来了嘛，西家富翁的儿子咚咚咚就跑来了。那他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发现这里他的策略很特别，他是使用宽容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前夫，他用两倍的价格来去收购他的东西，让他可以有比较好的收入。但他一次两次之后发现，前夫依然没有改变。那我觉得这里对应到我们自己的心灵，大家也要有某种宽容啦，就是当你用比较和缓或温柔的方式来对待以前的你，可能有一些是 气喷喷，就是很爱生气的你，或者是一些好受伤的你，你不论怎么安抚他，或不论你怎么样的善良的对待他，你可能会发现他依然是那个样子，他形状不会改变。我在一些书上面有看到说，如果你好好对待他，他形状会变啊，他的样貌会变啊，他可能本来哭会变不哭啊，后来发现，有些时候不会呢，他还是会这样，真的他越哭越厉害，不然他就会可能会暴跳如雷哈。所以，他不一定会改变。更有可能是他变本加厉，所以我比较不倾向于内在小孩形象会改变这个路线。我比较倾向于就是，好哦，那如果他不改变的话，要怎么办呢？这个故事的做法就是收容他，帮他盖一个米仓或盖一个墓穴，然后让他住在里面，时时祭拜他，初一十五或者是任何你有记得的时候，帮他送饭，然后把当时你愿意给他的东西给他。这里有一个很独特的点，大家要记得哦，就是不是说那个创伤或那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你要有限度的喂养他，你不能够他要吃白米饭你就给他白米饭，他要吃十斤的米你就给他十斤的米哈。你不论应该说他不论要什么东西，你都要有界限的，然后再按照你的能力去衡量你可以给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你所衡量过的东西经过筛选之后调整，然后给他。通常呢，这个挑选过后的东西不会让你的能量一直不断的消耗，然后你可以维持在一个身心还算是平衡的状态。这段讲起来有点抽象，那我来跟大家具体讲一下要怎么操作这件事情。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常常跟我分享说，他大概一个月会有一段时间 需要去喂养他的那个小忧郁，他帮我给的名称叫小忧郁，小忧郁怪物。我问他说什么叫喂养这个小忧郁怪物，他说有没有看过那种泰国养小鬼，他说有点像养小鬼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你养了一只小鬼，然后这只小鬼他每一个月就是要是来吸你的一点点能量。然后我问他说那是长什么样子，他就是说可能会有一天到三天左右的一整天他就是躺在床上都不会动，然后几乎都是叫外送，然后只有上厕所会下来，他就在那两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喂养这些小忧郁。然后我就问他说哇，那你不会觉得很痛苦吗，他说可是他发现如果去喂养这两三天之后他就会觉得后面的二十几天就会好一些。然后我就说哇你怎么发现这件事，然后他跟我说他跟他那个小忧郁有定好了条款，就是说他每个月会喂养他三天，然后可能通常是在几号到几号的时候。他一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但没想到他开始执行这件事之后哎，好像其他的日子就过得相对好一点。那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正常能量释放，就是说你的身体能量本来就是平衡的嘛，每天都在释放正能量，那负能量去哪了呢？所以总之它就是会有需要出来的位置，那它刚好帮它的负能量安排了一个好的位置。好，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女儿也是一样，东家富翁的女儿她就在每年祭拜的时候呢帮她的前夫，就是那个她曾经跟她有不同意见的人安排了一个位置。这个时候他还祭拜他，然后他拿什么喂养呢？他拿那个大麦米来去喂养他。好，那我们来看他的前夫，就是西家富翁的儿子跟东家富翁的女儿，也就是我们故事一开始的这两个富翁的子嗣，他们的后代有什么不同？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他们对于食物其实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儿子他对于食物的选择是偏好加工细致化的白米，而女儿她是可以接受自然原始状态的大麦。儿子他可能对于生活的态度会是比较追求完美的，然后不追求没有办法接受那些不完美的东西，所以这个追求极致的生活方式很可能也会导致他最后变到人生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落魄啊，然后流浪街头这样。女儿其实她是可以反而能够接受生活的本真跟简朴，你看她可以去睡在那个屋檐底下，她其实不在意的，然后反而她最后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儿子呢，他在生活适应力下对于变化和不完美的状况其实是很不适应的，但最奇怪的是当你对于这些不适应的时候呢，命运就会逼迫的你得要去适应，因为你就最后得要流落街头嘛。而女儿其实相形之下她能够适应生活当中各种的挑战和困难，她吃富翁家的食物也是食物，她在那些单食嫖饮的地方吃粗茶淡饭也是食物。在内在价值观上面，儿子好像很注重这些外在的形象，她会喜欢看起来比较嘻花的部分，而女儿其实相对而言比较注重内在的自我跟本质，所以她认为那些外在嘻哈的东西不重要，其实你怎么看待一个人，你怎么样去表达你自己，这件事情比较重要，他比较在意这些内在的东西。然后最后其实儿子他可能会面对的挑战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些不完美的事情，然后也没有办法面对脆弱。而其实女儿他相形之下有比较多的我们说那个韧性，然后韧是那个坚韧的韧，而且还有相对而言比较多的勇气去面临这些困难，面对这些困难，而且还要比较多的勇气去面对困难。所以这两个人对照起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当你越去抵抗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越抵抗的东西，他就越来找你；而他越不想吃大麦，他人生最后就得要去吃大麦。他把那些东西打在地上，然后最后他就得趴在地上生活，就像他最后沦落到要去乞讨过日子一样。昨天我在社群上面，应该是社群嘛，我现在社群太多，我真的不记得在哪里，社群上面看到一则贴文，那里面谈到了一段话，是他在阅读荣格的著作时候的一则体悟。他说潜意识呢通常不会给你太剧烈的这些教训， 通常在什么时候才给你剧烈的教训呢？就是当你剧烈抵抗它的时候，它才会剧烈的反抗。也就是说，你很剧烈的说你不要这个，它才会剧烈的把这个另外相反的东西喂给你。就像这个西家富翁的儿子一样，他剧烈的说我不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我不想要吃大麦，所以最后他就会强烈的获得这一坨大麦，他每年都得要吃大麦。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在要跟不要之间去挪出一个二元对立外的可能呢？就是那个不是那么要或不是那么不要之间的那些 possible 可能性。你不要就是以我们就是不需要一步登天啦，可以慢慢来，然后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机会。举个例子来说，什么叫做不要一步登天好了。这个故事它叫做烧炭富翁嘛，你可以看到它光故事的名称就很有趣，它是烧炭感觉是一个非常贫贱的职业，富翁感觉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职业。那从烧炭到富翁感觉是一个一步登天嘛，但是当你一直想着要一步登天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一步跌落入谷底。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一步登天，不如你去想想看，在这一步到登天之间你可能会经历什么。比方说，我有个朋友，他经常怨叹，他妄谈啊，跟我说，他觉得他到这个岁数了，然后什么东西都三分钟热度，这个也学一点，那个也学一点，好像都没有一个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然后他很羡慕，说我好像在一个领域有比较多的投入，然后他觉得他现在学什么都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这么老了，可能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有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然后记忆力也不好。然后我问他说，那你现在想做什么？他说他想要去学园艺，他想要以后去那个考什么园艺治疗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去啊，你可以去学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觉得太晚了，现在这个时间太晚了，没有办法，一要学的话可能又要五年十年，然后那时候他都已经不知道几岁了。我就跟他说，是啊，那的确会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可是当你在这边怨叹太晚的时候，那就会更晚。那等到可能隔了两三年，然后你又会更觉得这两三年来你有一事无成。那他就说，可是就算我学了两三年，我还是没有办法像那些园艺治疗师一样，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到那些你们很厉害的人去的地方啊。我就跟他说，是啊，是的确没有办法去到，没错，可是你可以去到两三年的人去到的地方啊。我们常常会看着那些高山的山顶，然后想着，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现在就爬到这个山顶上，为什么别人现在已经到了，我却没有办法？但你却忽略了他们中间其实曾经爬过山腰，然后看过路上的风景。如果你先把目标放在山腰，或者是你先想好自己可以经历山腰，然后在山腰上也有山腰的风景的话，那不是也是另外一种享受吗？如果相形之下，你一直站在山脚看着山顶，然后在山脚站了三年，那么等到其他跟你同样时间点的人他已经爬到山腰的时候，你仍然是那个站在山脚下面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提供了非常多思考点，包含用积极的方式看到你身上已经拥有的地方，以及用积极的方式告诉你，你可以从现在开始起跑，然后去你想去的地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开始就拥有像富翁一样的命运，也不是每一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命运就可以注定让你有好的对象或好的人生，但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还有用你自己的抉择帮自己塑造新的命运和不同的人生。我最近有看大家的留言，然后发现好像最近都没什么留言，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任何的想法，比方说对于命运啊，对于女性意识，就是一个积极的然后想要改变人生的意识，或者是对于日本童话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想听不同国家故事，或者想要敲碗其他故事，或者是对节目的形态有任何建议的话，因为我们也讲了很长时间的童话故事了嘛，那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告诉我，然后我们都会 一个一个阅读，然后参考看看能不能够变成我们之后节目制作方向的参考。那如果你想要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还有哦，对了，我最近养了那个苏卡达象龟哈，如果你想要赞助他们饲料的话呢，那欢迎可以点选下面赞助的按钮。我们台台熊心里话就下次见喽，拜拜。